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认为，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他们一起分担家事，共同担负家里的责任。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帮手，我听说敌军大约有135,000人，我们召来的以色列兵有多少呢？
报告司令，刚才查过的数目是32,000人。
基甸，你的人太多了，我不能把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口说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胆小害怕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家。
基甸宣告以后，22,000人回了家，剩下10,000人跟随基甸。
基甸，你的人还是太多，领他们去水边，我要在那里指示你，哪些人该回家，哪些该留下。
你们大家都渴了吧？请来河边喝水。
基甸，你把那些用手捧水喝的人和跪下直接喝的人分开。
你数过用手捧水喝的人有多少？
报告司令，有300人，其余都是跪下喝的。
基甸，我要用这300人拯救以色列，把米甸人交在你们的手里，叫其余的回家吧。
基甸听说只用300人去打10多万敌军，心中既怀疑又害怕，上帝就叫他带领着普拉在夜间溜进敌人营内偷听敌兵的谈话。
嘘，听，静静的听。
你说什么？
我刚才做了一个梦，好逼真呐、啊！你相信梦吗？
当然相信了。你做了什么梦啊？
我梦见一个大麦饼啊滚来，我们米甸营中，撞倒又压垮了我们的帐篷，这什么意思啊？
哎呀，那不得了啊！我看呐、啊，那大麦饼代表以色列将军基甸的大刀，这代表啊，他们的上帝把我们全交在他们手中了，他们要打败我们了，糟了！
老兄啊！我希望你的话不会是真的，
我们等着瞧吧。
基甸和普拉二人受了很大的鼓励，便做了一个感恩的默祷，回到自己的营盘去。
大家注意，上帝把敌人交在我们手中了，
我们今晚去攻打他们。注意我的命令和给你们的装备，我们没有刀剑，也没有弓箭。
那我们用什么去打？
手呀，
怎么打？
那怎么打？
你们每人只要三件东西，一个号角，一个瓦瓶子，一个火把。火把装在瓦瓶里，别叫敌人看到，听我的命令再使用。我们三百人分成三队，一队100人，从三个方向进入敌人睡觉的营帐。
用什么武器呢？
他们的武器多得很，最后我们用他们的武器。我们大家要安静地进行，要注意我的命令和指挥。我一吹号角，大家要高呼耶和华和基甸的刀。
一个小时后，正当三更之初，卫兵才换班时，基甸和300人围住了敌营。夜深安静，米甸兵全都在睡觉，突然间基甸吹号了。人打破瓦瓶，他们的火把燃烧得通亮耀眼，他们的号角声和喊叫声使半醒的敌兵吓破了胆，慌忙爬起逃命，分不清敌人和同胞，自相残杀起来。一会儿，米甸人全落荒而逃，冲往约旦河。基甸的300人则用敌人丢下的武器在后面猛追，杀了上千人。
普拉，
司令，我在这里。
快报信儿给以法连人，叫他们堵住约旦河的一切渡口，切断敌军逃路。
是，我马上去。
于是，以法连人在各渡口挡住敌军。还捉了两个米甸头目厄利、西伊伯，把二人杀了。以法连人还把二人的头拿给基甸看，表示得胜的功劳。得胜的以法连人气愤地向基甸抱怨：
基甸，你为什么这么对待我们？根本看不起我们。
我怎么对不起你们？请说明白。
你开始去打米甸人的时候，为什么不照我们去？太不像话了！我很不高兴。
你们的功劳我根本比不上。上帝把厄利和西伊伯两个头目交在你们手里了，我所做的怎么能跟你们相比呢？
法连人听了这个话才消了气。基甸和300人既饿又累，却仍追打敌人，并渡河到了河东。基甸向河东舒歌城的人说：
请你们舒歌人可怜我们的饥饿辛苦，拿些饼给我们弟兄们吃，因为我们还在追赶两个米甸王西巴和萨木纳。
出乎基甸意外，舒歌官员开会商议后竟然硬着心肠对他们说：
哼，我们何必供食物给你们军队呢？你还没有抓到西巴跟萨木拿呢。
好吧，向差你们的人报告说，等上帝把西巴和萨木拿交在我手中之后，我要回来用野地的荆棘条子处罚你们。
接着基甸又请比奴伊勒城的人拿饼给饥饿的兵吃，结果又得到舒哥人同样的拒绝。
好，等我胜利回来的时候，我要拆掉你们的城楼。
基甸的300人杀了12万敌兵，并杀了两个米甸王西巴和萨木拿。战后凯旋的路上，他真的处罚了舒哥领袖，拆了比奴伊勒的城楼。
基甸司令，请看，我们以色列人全在这里了，我们向你报告，请你做我们的王，统治我们。 并请你的子孙统治我们，因为你救我们脱离了米甸人的手。
你是我们的王，
你是我们的王，
你是我们的王，你是我们的王，你是我们的王，你是我们的王，
请大家安静，安静。我不统治你们，只有上帝统治你们。
也在基甸做士师的统治之下太平了40年。
我的朋友珍妮正经历着一段非常困难的时光，在一次痛苦的离婚之后，她的丈夫离开了她，她的体重增加了很多，她减不掉体重，接着失去工作，接着她患了一些与她体重增加相关的病，这使得她想找到一份新工作变得更加困难。我可以继续讲下去的，但是你知道我不需要再讲下去了，你能想象得到，可怜的珍妮，我的意思是，这个朋友是个极好的女基督徒，但珍妮感到了绝对的崩溃，因艰难所带来的崩溃。她没有哀诉或寻找同情，但是我能够理解，有时当问题堆积太多，能够让人感到精疲力尽。你知道吗？他有一天给我透露出这样的想法，他觉得他甚至没有力量把手伸向上帝了。他问起我，每当由于疼痛、四肢瘫痪，或者无论任何原因而情绪低落时，我是如何来面对的。此时正是我要和他分享经文中最神奇部分的时机。我无数次地用诗篇第61章2-3节来告诉他，这段经文无数次地拯救了我。经文是这么说的：我心里发昏的时候，我要从地极求告你，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做过我的坚固台，脱离仇敌。就是这些啊，我得告诉你，我喜欢这段经文的好几个地方。首先，我告诉珍妮，无论是万念俱灰、身处地极，还是走投无路，就像你现在所处的状况，珍妮，请意识到上帝会听你的声音。你绝不会由于一蹶不振而远离上帝的。然后我告诉他，诗篇第61章，就是为了任何一个心里发昏的人所写的。听众朋友，这也包括你。你知道心里发昏是什么感觉吗？你的知觉是麻木的，感到精神疲惫，内心伤痛，你的祷告似乎得不到回应，上帝似乎离你很远，你似乎要放弃，感觉到要认输，或者你好想多吃些巧克力，就像珍妮一样。如若这种描述适合你的情况的话，朋友，你感到了心里发昏。听着，这是最精彩的部分。当诗篇的作者呼喊道，求你领我到那比我更高的磐石，你明白吗？你能用疲倦的手来求奇妙的万古磐石引领你，把你领向上帝自己。这是珍妮后来在最弱的祷告时叹息的方式。她说，主啊，我绝对是软弱的，但我的确知道需要向你祈求，求你引导我，鼓励我，让我有所想要。主啊，
给我欲望来靠近你，我需要克服现状，我需要对事物有一个更明亮、更清晰的看法。主耶稣，你现在就是那比我更高的磐石。丈夫已经离他而去一段时间了，珍妮还得来减肥，为的是找回健康。但现在对我的朋友来说，情况有所好转。在诗篇第61章里，以及在上帝所有话语中能找到的恩惠，就是他的磐石。珍妮的情况变得好了起来，求神保守他的心，让他的情况变得更好，他将会办到的。朋友，就用诗篇第61章来鼓励你自己，当上帝把你向他自己引领时，你也会办到的。
听众朋友，我们去到世界各地都会遇见华人，有的是早年就随着家人离乡背井在侨居地定居，有的是最近几年因为工作、学习或者是婚嫁才迁到侨居地的。每个人的人生路不同，都配得我们的尊重，值得我们留心听他们的生命故事。今天我邀请一位好朋友，是一位在美国定居的华侨，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他的人生故事。梁弟兄您好。
你好。
谢谢您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好不好，请您简短跟听众朋友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
首先很高兴能够接受这个访问。我是越南华侨，1979年美国定居，我现在是一名服务员。
越南过去这五六十年的变化很大，50多年前饱经战火，当今国家经济发展很好，所以越南人移民海外的情况变化很大。我曾经听过早期一些越南难民经由海上逃难的故事，不知道您离开越南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因为越南战争，我经历可能跟一般这个越南难民也差不多，为了更好的生活，所以要离开。我们是在4月16号1978年离开这个海防。
您是跟哪一些人上船的？
我是跟我的家人，还有我一个阿姨，一共有10个人在一条船。我的爸爸是坐船的，所以我自己的小船呢，去这个北海，在北海那附近，就是看有人要去香港，他们就你付一些钱就可以上他们的大船。150人嘛，或者180人，我们花了大概3天3夜的时间才到香港。
在海上最大的挑战、最大的危险是什么？
最大的危险，我想是天气的挑战嘛。天气就很难预测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带的那些罐头食物上船，但是因为不舒服就不能吃东西，彼此就是挨着，就是靠着彼此，就是睡觉。听说有一些特别在南方的，他们的遇难，他们一般出去是大海，没有靠岸，我们走的时候比较靠这个，所以如果有什么天气的变化，我们可以很快就到岸上就是避难。听说有一些船就是人太多了，超过这个量，所以发生这个问题。
梁弟兄，您逃难的那一段人生的经历给您日后的人生观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很多事情都 人不能控制，我们有时候想做一些东西，但是因为这个环境影响就不能控制。还有战争也真实的，而且残忍的。我们在这个过程也看见很多人善良一方面帮助我们，因为我们是移民是新来的，很多事情都不懂，所以也看到他们的热情，他们的好心。
梁立兄，刚才您说您在香港停留了一年，在那一年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难忘的遭遇？
我们一开始就住在酒楼叫五月花嘛，住了大概八个月。我们住的地方就是每个人都给一个床，吃也不错，就是吃饭的时候他会有三菜一汤，还有饭，还有出去酒楼还有进来就很方便。一般人就是等其他的国家收留他们，好像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或是澳大利亚。因为我们住了几个月，我看见哎，我们的朋友都去不同的地方了，我们就还没有到，我们就比较着急一点。那个时候有一个笑话，他们说：“哎，那你什么时候出国？”有些人说：“快了，快了，这个月32号。”然后我们从这个五月花酒楼，他转到另外一个难民区，叫做我们一个亲戚一个朋友帮我们查，哎，为什么还没到？我们就发现他们把我们的申请表丢了，所以我们就重新就申请，两个星期后就离开香港了。
梁立兄，难民的困难和痛苦是什么？
难民的一些痛苦、一些挑战，就是因为你是难民，是不知道你是去向，会去哪里，很多不定的因素吧。所以我们如果知道我们在哪里住啊，在哪里定居啊，比较安定一点。如果没有的话，就比较焦虑一点了。
梁立兄，您的妻子、孩子也跟您一样有过逃难的经历吗？
没有，我两个孩子在这里出生的，他们是属于本地人了，我太太也没有。
那么您过去这个逃难的人生经历对您教养自己的两个孩子有什么影响？
我想因为我是难民，我是对一些外地人或者移民就是有特别的同情，知道他们所想的、所感受的，帮助他们。因为我自己的经历也受了很多的不同的人帮助，我也告诉我的孩子我一些经历，虽然不是他们的人生一部分，但是是我的人生的一部分，所以让他们也通过我也了解一些不同的生活吧。
我相信难民共同关心的事情就是能够在这个新的国家里面自力更生。多数越南难民到了美国之后，为了生存，他们从事最多的行业有哪一些？
我想每一个国家都有它不同的挑战、不同的机会吧，看他的年龄嘛。如果小的话可以去上学，小学、中学、高学，如果年纪大的话就比较难一点，教育程度比较窄的话，他们一般工作超市、市场啊，或是餐厅啊，装修这些工作啊，还有这个女的可能缝纫啊、sewing shop 啊，就是这样。无论读书或是工作，也努力勤劳比较重要吧。
你一定遇到过从世界各个不同地区来的华人，您觉得来自不同地区的华侨，虽然大家过去生长的地方都不一样，但是呢，除了大家都会讲中国话以外，他们有什么共同点？
无论是南宁、 移民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移民就是第一代嘛，第一代去另外一个国家的人，那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孙子，他们就是本地的。移民的经历就是第一代，因为我们是移民，有一些选择、有一些决定我们要做，比如说我们要不要学习新的国家的文化和语言，融入这个社会。100%就投入这个新的社会，有一些也忘记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语言。我是中国人，学习这个新的文化或者语言比较困难，所以我就在我们自己的圈子里面。还有一些就是两个不做，也保持自己的文化、自己的语言、自己的根，还有学习新的语言、新的文化，如何跟这个现在这个社会有互动。
梁弟兄，因为难民的这个人生经历，信仰在您的人生里面一定有很重要的地位，好不好请您跟听众朋友谈一谈您自己是怎么样选择您人生的信仰。
哦，好的。我们81年是搬到这个沙坦市，住在一个公寓，那个时候有一个基督教会的兄弟去敲门啊，邀请人去教堂啊。我们因为这样就是认识这个教会，然后经过几年听到啊，我就决定成为一个基督徒。
如果有别人问您神真的存在吗？您怎么知道神是真的存在的呢？您会怎么回答他？
越南战争在那个时候我出生的，还有到香港、到美国，一个过程，我相信有神的带领和保守。很多人在越南的时候也没有想到，哎，能在美国这个土地来生活，是想也没有想到。所以我认为有人的带领和保守。
如果今天有人问您，我为什么需要信神呢？您会怎么跟他说？
我想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我看见神恩慈，直接看一些我是担保人，在这个 Omaha Nebraska 或是在这个 Modesto 加州，他们一家是基督徒，他们帮助我们很多。因为心里面很多都不了解，比如说如何租房子啊，如何开车啊，如何学习英文啊，如何去这个超市买东西啊，很多很多，就看见神这个恩赐。第二的话，我看见神创造所有的一切，我们是人类、地球、宇宙，就看见神的规律在哪里？好像我们看到一个房子，我们说哦，这必须有一个人建造的。我们不会说啊，这房子在这里没有人建造。我们不会想，我们说哦，有一个人建造这个房子。那我们看见这个世界，就想到应该有一个神，一个创造者。第三个原因就是无圣经。
是的。梁立兄，今天非常感谢您接受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访问，带给我还有听众朋友很多宝贵的人生的智慧。我非常感谢您，我也代表听众朋友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
很高兴能够接受这个访问。
听众朋友，谢谢您跟我一起来聆听梁先生的人生故事。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当世人正在为新冠病毒担忧苦恼的时候，非洲爆发了大型的蝗虫灾害，有将近4000亿只的蝗虫铺天盖地而来，一天可以吃掉3万多人的粮食。蝗虫快速的繁殖迁徙，专家们苦思对策，不知道怎么样能够有效的制止。100多年前，在美国的明尼苏达州， 也有过一次蝗虫灾害，长达5年之久。在最后关头，州长用了一个妙计，使整个蝗害一夜之间有了逆转。是什么妙计呢？1877年的春天，住在美国中部明尼苏达州的居民个个眉头深锁，他们辛苦耕作赖以为生的农地里，一半以上都有蝗虫下的卵。这种来自落基山的蝗虫入侵的时候像一片云雾遮天蔽日，他们不但把谷物吃光，也吃草，还吃木头、羊毛。他们在秋天把卵生在地底下2到10公分的地方，卵在地里过冬，幼虫在4月底5月初孵出来，6到8个礼拜之间长出翅膀，在能够飞之前，它们爬在庄稼上大吃特吃，翅膀一长硬，就成群飞向另一片农田。当时明尼苏达州连着4年受到它们的袭击，很多的农民不但负债累累，自己也没东西吃了，处于饥饿的边缘。蝗虫的专家估计，即将出来的蝗虫有几十亿，造成的损害会远远超过前几年。150年前的美国人还没有杀虫剂，他们绞尽脑汁尝试各种的方法，像是用网子捞、用烟熏、挖壕沟，还发明了一种叫做 Hopper Dozer 的工具。他们是在铁皮上抹柏油还有糖浆，用马拉着在地上跑，希望能够粘住蝗虫，但是没有一种方法能够把蝗虫彻底的消灭。那个时候眼见气温上升，新的蝗虫马上要孵出来了，居民被逼到穷途末路，无限的惶恐。那个时候州长约翰·皮斯伯里接受了社区领导的建议，他转向全能的上帝。他宣布1877年4月26号是祷告日，在那一天大家要禁食祷告。当天阳光普照，气温特别的高，很合适小蝗虫从土里面钻出来。整个明尼苏达州的商店、学校、公司、工厂都关门，街上空无一人，只有络绎不绝走向教堂的基督徒。州长要大家，无论是大人或是小孩，都要谦卑地跪下祷告，求神拯救他们，阻挡即将来袭的蝗虫灾难。那天晚上，奇迹出现了，一道寒流带来了冰冷的大雨，雨迅速地变成冰雹还有大雪，笼罩整个明尼苏达州2天。第三天，从北方加拿大来的暴风雪降临，冰雪覆盖大地。当风雪停止，阳光再次出现的时候，昆虫学家发现几十亿刚刚孵出的小蝗虫都被冻死了。那一年的秋天，明尼苏达州在麦子还有玉米上都大丰收，昆虫学家在整个州的地底下都没有看到蝗虫的卵。从那年以后，明尼苏达州再也没有严重的蝗虫肆虐。当地的居民在那里盖了一所教堂，纪念那一次神奇妙的作为。神在圣经里说，我如果使天不下雨，或是让蝗虫吃地上的出产，或是让瘟疫流行在我的名当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如果能够谦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的眼睛必定张开，我的耳朵必定垂听在这地上所发出的祷告。100多年前，神垂听了明尼苏达州州民的祷告，今天慈爱的神仍然在等待我们谦卑的回转， 他一定会把我们从灾难中解救出来。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谢谢您的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平安，我是陆传，我们又见面了。今天我们从希望森林网站为您摘录出值得您深思的一个话题，人生的三大敌人系列。首先呢，我们要向您分享的是人生的头号敌人，死亡。尽管人们很不喜欢听死字，但终究啊，还是要以这个字画下人生的句号。中国古代的张道陵千方百计的炼仙丹，希望能够延长或者超越这个人生的终点，结果呢，只创造出了许多美丽的神话。秦始皇派3000童男童女往东瀛求取长生不老的秘方，结果人传一去不返。古今中外不知多少人想找到不死的秘诀，但没有任何成功的例证。再有钱有权有名或有势的人，都抵挡不了这个强悍的敌人。在人类的思想概念里啊，死是永远不能胜过的敌人。有一部电影啊，叫 AI 人工智能，在那里面啊，一个机器人小孩似乎是可以永远不死的。他渴望得到母亲的爱，在数千年之后科学发达的世界里，科学家呢也只能让他母亲复活一天的时间，然后是永远的消失。在星球大战里，人类征服了宇宙，应验了人定胜天的理论，但是星际生物之间仍然是厮杀拼斗，为的是置对方于死地。在未来的世界里，死仍然是生命的终结者。那为什么人那么怕死呢？甚至连提都不想提呢？死代表永绝、绝望、黑暗、无奈、悲哀、刑罚。人只要有一口气在，那就还有希望。一旦断了气，任何努力都已经太晚了。不过呢，这个世界也有不怕死的人。其中一种人呢，他万念俱灰，了无生趣，认为啊，选择死是唯一解脱之路。姑且不论呢，死亡是否真正的帮助他解脱了痛苦，他却显示了另外有一种更可怕的死亡，那就是哀莫大于心死的死。为了逃避这样一个死的心境啊，人宁愿选择肉体的死亡。不敢选择肉体死亡之人呢，往往会把自己关在一个绝望的笼子里面，心里面承受着死的痛苦。还有一种的死呢，是灵魂的死。心有灵犀一点通啊，人之所以无法认识神，是因为人里面可以和神相通的那个灵死了。神曾经警告亚当与夏娃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可吃，他们吃的时候呢，必定死。当亚当与夏娃吃了树上的果子，他们的肉体并没有死，他们的心呢，也没有死。神的话错了吗？难道神所指的呀，是那个可以和神沟通的灵。在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呢， 这个灵就死了，从此人类和神的关系就断绝了。死亡代表着身心灵的三重隔阂，肉体的死代表和这个世界隔绝，心的死呢代表对人或自己的隔绝，而灵的死代表与神的隔绝。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带领人胜过这三重死亡。他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却从死里复活，战胜了肉体的死亡。他的心与灵也从没有向死亡或罪恶低过头。他是人类唯一能够胜过三重死亡的人。保罗宣告：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靠着耶稣啊，我们就会像他一样得胜，灵里复活与神相通，心里复活不再绝望，将来肉体复活成为永不朽坏的。如果保罗的经历是真实的，我们却错失了这个死而复活的良机，那将会是我们这一生啊最大的损失。亲爱的朋友，何妨不试一试耶稣呢？好，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就先到这儿，下回啊我们将继续谈人生的三大敌人之二，世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我的二女儿甜甜，现在虽然是一副青少年特有的酷模样，但她小的时候可是一个非常贴心可爱的小甜心，朋友总说她是人如其名。她和姐姐相差四岁，对姐姐的世界充满了好奇，不管姐姐做什么，她总是想一窥究竟，让她的姐姐 Teresa 很不耐烦。于是乎，姐姐很不友善地关起房门，并且贴出了一个告示，写道 Melissa do not enter， 意思是不让甜甜进她的房间。当甜甜看到这个告示后，你可知道当时六岁的她是怎么回应的吗？是向我哭诉呢，还是跟姐姐大吵大闹呢？都不是，她只是一言不发，也如法炮制地贴出了一个告示在他的房门上，两边写着爸爸妈妈欢迎入内，而中间以加大醒目的字体写着姐姐请进来。当他的这个昭告一出现，我一句话都不需要讲，姐姐马上拿掉他那相形见碎的告示，原本一场即将挑起的争端就这么云淡风轻地化解了。我当时真是对甜甜这种以善胜恶的智慧佩服得五体投地，将这个告示珍藏至今，并衷心地祈愿她长大以后不让世故磨掉她那纯真良善的真智慧。美国林肯总统有句名言说，消灭敌人最好的方法就是将他变为我们的朋友，我们也因此可以拥有更美好的世界。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爱我们的仇敌，虽然不容易做到，但却是最有智慧的抉择。愿神帮助我们常常靠主得力，战胜血气，在想要以牙还牙以前先吸口气，求神给我们以善胜恶化敌为友的智慧，因为圣经上说，你们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罗马书十二章二十一节。祝福您朋友越来越多，敌人一天比一天少。
听众朋友您好，
今天世人面对环境问题、国际局势、气候变迁、地震洪涝、干旱山火、经济压力与战争难民，这些问题都不容易解决。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人人心灵渴望平安与希望的时代，责任重大。如果我们倚靠神，顺着神的计划为耶稣做见证，便能带给很多人平安、希望、力量。这个平安、希望、力量的源头就是耶稣基督。圣经启示录十九章有明确的记载，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我们一节一节的来看。第一节说，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当世界上混乱加剧的时候，平安的保证从神的荣耀中自天上传来，说拥有一切全能的神赐下救恩来了。这救恩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任何人接受耶稣做他的救主，他就进入神的国，和神国里其他的子民一起让神做他们的王。正如十九章六节说，哈利路亚，我们的神全能者做王了。世界末日降临的时候，在神国里的人都必复活，都要得永生。所以基督徒需要宣告这个大好消息，让大众知道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信耶稣的人是有出路、有永生、有希望的。那么怎么信呢？信字的结构是人字跟言字并列，所以信耶稣的方法很简单，就是你我遵行耶稣一切的话。遵行耶稣的话能把神的意显明。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说到世界末日的时候，说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凡被请赴羔羊婚筵的人有福了。这是神真实的话。是的，这是真实的。信耶稣并遵行他的话的人，天天行道，光明洁白，没有罪过。他们身上有神的义，神认识他们。世界末日，神也必欢迎他们进入天堂。末日之前的动荡令很多人不安害怕，因为他们一直定睛在金钱享乐的追逐上，动荡中才发现金钱不能保障平安。基督徒跟他们不一样，是定睛在耶稣身上。圣经启示录十九章十一节指明，耶稣基督在征战，他骑在白马上，带着冠冕。天国的王在征战，他胜了又胜，为要拯救世人。耶稣基督胜了又胜，是因为他诚信真实，审判的时候、征战的时候都按着公义。所以今天基督徒也要征战，效法耶稣，战胜魔鬼，战胜罪恶。因为永生与平安的保证是在耶稣基督里。启示录十九章十二、十三节指出，耶稣对人充满热爱，眼光犹如火焰。为了救人脱离罪恶，赐人永生，耶稣抵挡魔鬼，从未犯罪。他为人承受痛苦，流血舍命，为人赎罪。这是为什么要仰望耶稣？因为在耶稣的爱里有平安，有永生。十四节指出，在天上的众军穿着洁白的细麻衣服跟随耶稣，表明
帮助耶稣救人的天使很多，今天地上屈服邪恶势力的人不少，我们看到的时候不要胆怯，跟耶稣一起救人的天使更要多。就如耶稣在克西马尼园对彼得说，你想，难道现在我不能求父为我差遣十二营多的天使来吗？是的，听众朋友，不要害怕，不要看环境当中的阻拦，要仰望耶稣，因为耶稣赐下平安。启示录十九章十五节描述，有利剑从耶稣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并要踹全能神孽怒的酒榨。这个事实起名耶稣把真理教导给门徒，并且差他们去传到地极。随着福音广传，真理救人脱离罪恶，抵挡的人必定失败，因为真理是从神出来的。这是为什么遵行耶稣的话必有平安，因为耶稣应许遵行的人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但是抵挡真理故意犯罪的人将积蓄神的愤怒，在末日他们要在永远不灭的火里受刑罚。公义从真理而来，平安从公义而生。所以听众朋友，我们要仰望耶稣。耶稣的福音所到之处，就有人悔改受洗，使罪得赦免。耶稣的恩典与真理使被掳的得释放，叫受压制的得自由，使被迷惑眼瞎的人醒悟，并且叫信的人好怜悯，施恩惠，勤饶恕。听众朋友，请您信耶稣，因为遵行耶稣的话，您必有永生，必享平安。如果您是基督徒，弟兄姐妹们，神安排您我活在这末世，为耶稣做见证，我们务必要脱去一切缠扰您我的罪，随时随地传福音，因为耶稣渴望救您我的亲友，他乐意为您我的亲友得救，日日征战，并且胜了又胜。所以不要怕我们身边有权和有学问的人拦阻我们，我们要为他们祷告，然后就靠着神勇往直前，为耶稣做见证，传福音，救人的灵魂，因为世界末日就快要到了。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平安、希望、力量的保证是耶稣基督。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
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下午4点以及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70千赫，波长41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9点以及10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30千赫，波长31米。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30千赫，波长31米。半夜12点以及半夜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550千赫，波长31米。柏林时间晚上11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9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11点，新加坡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是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